小朋友，欢迎你继续收听由微笑的苹果为您播讲的阿拉伯童话第十三集《阿里父子沉浮记》。古埃及有位富商，名叫哈桑，他一生辛苦经营，日积月累，积蓄下许多珠宝货物，田产地业。他的儿子阿里长得很漂亮，自幼学习古兰经，攻读诗词，精通多种学术，成为多才多艺之人。成年后，他便追随父亲从生。哈桑年迈力衰，重病不起，自知死亡之日已近，便把儿子唤到床前，嘱咐道：
儿啊，我不行了，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，希望你能幸福地度过一生。你要知道，在人生旅途中，并不全是鲜花、绿林、清溪，还有更多的荆棘、毒草和乱石。尽管我遗留给你的财产，你每天花500金币，也一辈子享用不了。但是儿啊，你一定要做一个正直清廉之人，严守圣训和禁忌，经常乐善好施，结交好人学者，多同情怜悯，帮助鳏寡孤独，不要违法乱纪，远离邪恶贪婪的歹徒。你要善待家中的奴婢，特别要照顾疼爱自己的妻子，他出身高贵，而且身有有孕，愿伟大的真主恩顾你们，护佑你们，为你们拓展人生之途。
老人百感交集，对儿子反复嘱咐，泣不成声，不久便瞑目长逝了。阿里陷入无限的悲哀之中，全家人痛哭不止，亲朋好友闻声前来慰问，帮助他治丧，并依照伊斯兰教的仪式举行了盛大的殡葬仪式。阿里把亡父的遗体送到祖坟，由长老朗诵几章古兰经。埋葬完毕，一切安排妥当，阿里在家中设堂追祭。在40天的祭期内，除了到清真寺里去做礼拜外，其余时间总在家里守孝。每当星期五去礼日，照例前去上坟，并从此洁身自爱，深居简出，过着孤独幽静的日子。时日已久，他的一些同龄朋友便相约前来看他，一面劝他节哀，一面劝他不要如此消沉。也有的人用花言巧语怂恿他到外面去玩耍。阿里经不住朋友们的引诱，便骑着骡子，携带仆人到公园里游玩嬉戏。第二天，那些人又约他到另一个公园里去，大家在那里大吃大喝，尽情的玩耍。阿里同朋友们玩到很晚才回家，感到头晕眼花，十分疲倦。妻子见了就埋怨道：
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你和那些狐朋狗友们交往，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。难道你忘了父亲临终前的教诲了吗？
他们都是商界子弟，并不是什么坏人呐。
他不听妻子的逆耳忠言，继续我行我素，与那些人过从甚密。一天，有个朋友对他说：
阿里，这些日子都是大家请你，现在该轮到你请大家了。好吧，明天就请诸位。
于是他不惜重金，准备了十分丰盛的山珍海味，携带厨艺仆从来到一家大旅馆里。他做东，让那些朋友们在旅馆里白吃白住了整整一个月。他为此挥霍了一笔巨款，却满不在乎，继续挥金如土，过了3年花天酒地的生活。他妻子经常规劝他，告诫他，可他全当做耳边风，不予理睬。他花完了现款，就把家里的珍珠宝贝拿去变卖，继而又拍卖房产田地。
终于，他把什么都卖光花完了，把仅剩下自己居住的那所房屋也拆掉木板、云石拿出去卖，最后将卧室也卖掉了，这才勉强维持生活。买主对他另寻住处，使他变成了丧家之犬，只好带着妻子和一儿一女进到四面透风的茅草屋中，过着一贫如洗、朝不保夕的日子。为生活所迫，阿里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找他那些狐朋狗友。不料想，那些把他吃穷花穷了的纨绔子弟们，不仅什么也不借给他，反而用俏皮话来讥笑他，使他垂头丧气、一无所获地回到家里。别无选择，他妻子失望之余，只好向邻居们乞讨。一位女主人见他那种衣衫褴褛、狼狈的模样，十分同情他，慷慨地送给他许多生活必需品，足够他全家开销一个月的了。阿里心想，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靠妻子来养活，于是他征得妻子的同意，吻别了儿女，上路了。他爬山越岭，涉河过溪，终于来到了大马士革。他初来乍到，举目无亲，只好四处流浪，幸好碰到一个好心肠的商人，把他带回家中，从此有了一个落脚之地。一天，他听说有商队要到巴格达去，便辞谢商人，参加到商队中去了。一路上一切倒也顺心，不料快要到达巴格达时，商队突然遭到土匪打劫，商人们四散逃跑。阿里逃到巴格达时，天色已晚，守城的人都准备关锁城门了。他说明是来做生意的，并掏出身上仅有的一枚金币，让守城的人去买了些面包和烤肉，大家一起吃饱饭后休息了一夜。翌日晨，守城门的将他介绍给一个富商，那富商以为他是个带来大批畅销货的大商人，便极其殷勤地招待了他一番。吃罢喝罢沐浴罢，主人让仆人带他自己去挑选可亲的住处。阿里随仆人来到一条巷中，见三所新盖的房屋全都锁着，他看了前两所，还要看第三所。仆人道，这所大房子住不得，因为经常出事，从不开锁。阿里想，反正我已经走投无路，不如就住在这里，即使死在里面也算是解脱磨难了。于是他坚持住第三所房子。仆人遵命打开房门，他走进院门，见里面是一所无比宽敞舒适的建筑物，他决定住下来。好奇心促使他走遍院中的各个角落，而且越看越喜欢。入夜，他就独自睡在楼上一间十分豪华的屋子里。
小朋友最喜欢的故事网站畅听网，你在听了吗？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他正要入睡，突然听到有一个声音说，阿里，你要不要我把金子撒给你？
撒金子，太好了。
话音未落，无数的黄金哗啦啦地撒满了屋子，接着那声音又响了起来，
你的寄存物我已经全部还给你了，现在就请你释放我吧，恢复我的自由吧。可我并不知道这些金子的来历啊。这些金子是自古至今留给你的，以前凡有人住宿此屋，我就对他说，阿里，你要不要我把金子撒给你？可是他们听了，总是吓得狂叫起来，结果被洒落下来的金子砸死。看来你才是这些金子的主人呢。
那声音停了一会儿，又说，
此外在也门你还有一个宝库，那儿的宝贝也不少，使你今生享用不尽。那你必须把也门的宝物给我取来，我才释放你。
阿里停了一下，又说，
另外我的妻子儿女还在埃及，住在一间茅屋里， 你必须把他们安全地送到这儿来。
一切照办，请放心，只请求主人宽限我三天的时间。
说吧，那声音便消失了。阿里把屋子地上的金子收拢起来，装进布袋，收藏在储藏室里，然后安然睡到天明。仆人早上来敲门，见他还活着，惊喜焦急。主人得知喜讯，立即吩咐仆人写早餐，亲自去看望。消息传开，不少富商巨贾携贵重礼品前来拜见，并陪他到处游览参观。三天后，那声音又出现了。
主人，请你迎接你的夫人和儿女，以及我从也门给你带来的宝物吧。
阿里准备到城外迎接家眷和货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巴格达，商人们诚心诚意地携妻带子，成群结队地来到京城门外迎接。不久，远处一团白色的云雾飘然而至，一会儿云开雾散，一队人马和骆驼浩浩荡荡地迎面而来。阿里与家人相见，格外激动。接着，欢迎的人群簇拥着阿里的家人，热热闹闹地走进城中。商人们眼看骆驼队驮着无数香笼货物，喜出望外，对阿里一家更是殷勤热情。一行人来到那所收拾一新的大房子里，托马集中在院中，货物搬进屋内，宾主欢聚在云石大厅中开怀畅谈，吃过丰盛的宴席，尽欢而散。阿里打开香笼，见里面全是名贵无比，连帝王将相都梦想不到的奇珍异宝。他又让妻子看了他珍藏的黄金，妻子高兴之余又规劝阿里说，这全是真主对你的恩师，今后你应该断绝与那些浪荡公子们的关系，勤恳经营商业，踏踏实实的做人。
你说的很对，我要重新做人。
阿里在闹市区开了一间铺子，带着儿子和仆人经营珠宝生意，成为巴格达城中最富有的巨商。他的名声很快传进王宫，国王派大臣去请他。他让仆人抬着四个红金匣子，盛满世间罕见的珍珠宝石，随大臣进宫见见国王。国王一见这些稀世珍宝，不禁眉开眼笑，于是与他促膝长谈起来，认为他的高深见识为文武百官所不及，遂委任他为宰相，并许诺将女儿嫁给他。阿里一听，便对国王说，
陛下，承蒙您赐官封爵，臣不胜荣幸之至，敢请陛下准臣再进一言。爱卿有何想法，尽管讲来。
恕我直言，我已有妻室，不敢耽误公主青春。不过我有一子，与公主年龄相仿，如蒙陛下不弃，愿攀陛下高亲。
国王令人将宰相的儿子唤进宫来。国王见小伙子长得很英俊潇洒，比公主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心中暗自叫好。他问，
孩子，你叫什么？
我叫哈桑。
国王与他交谈中，发现哈桑知书识礼，才华横溢，甚为满意，遂决定将公主许配给他，命法官写下婚书，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。阿里一跃成为宰相，十分激动，他身着官服，头戴官帽，回到家里把自己被封为宰相，儿子被招为驸马的喜讯告诉妻子，全家人皆大欢喜。不久，国王和阿里商谈，决定尽早择日为哈桑和公主完婚，两家关系十分融洽。国王又下令在王宫旁边为宰相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宅府，这样王宫和府宅相邻，彼此若有事相商，又可以以步代车，从此他们朝夕与共，来往频繁。时光催人老，许多年过去了，国王变得年迈体衰，久病不愈。一天，国王召集满朝文武共商王位继承人的大事，大家一致推选驸马为继承人。于是国王当众问驸马，
我已年迈力衰，恐怕不久于人世，
如今满朝文武一致推举你为王位的继承人，我打算在我在世之日举行继位仪式，国家政权由你执掌，以图长治久安。父王，哈桑毕恭毕敬地说，朝中的文武官员有的比我年长，经验丰富，有的比我能力强，德高望重，我还年轻，阅历浅薄，还不够资格继承王位，请父王三思。可是国王和满朝文武执意选哈桑为王位继承人，这样哈桑就在众人的拥戴下坐上宝座，正式宣布掌握政权，临朝理政，封赠朝臣，大赦天下，继而又前往内宫觐见老国王。老国王归真后，哈桑兢兢业业，治国有方，深得人民拥戴，父子同心协力，任劳任怨，致使国泰民安。小朋友，阿拉伯童话第13集播讲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Thank you.